周若冰问证人钟大为，被告当时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那天呢，他来检验科问我，露天仓库的3000吨无缝钢管都生锈了，怕要报废了吧？我说，根据照片上来看呢，表层是有些氧化，但检测数据表明，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啊，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不影响品格质量。
你说不影响品格质量以后，被告人怎么回答？
他说，老钟啊，最近公司银根紧张，仓库积压着这么多钢管也不是办法呀，不如呢早点出手吧。我问他，销售科有客户吗？他说，老客户深圳达尔雅公司，只是他们盘子小，一下子做不下这么一大笔生意，要求我们做个等外处理，他就统吃。
被告人说了这话以后，你当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吓了一跳啊，说从优质到等外，这三级跳往下跳得太厉害了吧。杜奇贵就回答，我也心疼，但有什么办法呢？最近钢铁市场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呀，想套个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吗？总要有点牺牲。
他说，牺牲的含义就是要你降级处理。
反对。
罗家平立即抗议，这是引诱证人。主审法官赞同，该问题取消，证人不必回答。周若冰对钟大为改变了问题，那么请你直接回答，被你认为应该属于优质的无缝钢管怎么会降级销售给达尔雅公司的？
钟大为望着被告席上的杜奇圭，鼓足了勇气，他对我说，
达尔雅这私营业主夏雨飞上回见到我的太太，说我的太太太寒碜了，脖子上手腕子上尽是白板一块，还说你也快退了吧，总不能让你太太单吊着白板不糊上一副大牌啊。
你认为被告人对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周若冰问。杨元辉立即愤然地站起
抗议，公诉方律师再次引诱证人，
但主审法官这一次做了抗议无效的裁决，要求钟大为来回答。
杜奇圭是向我表示，如果我对这批无缝钢管做出降级报告，那么达尔雅方面会给我好处。
那么事后他真的给你好处了？
是。
周若冰展示出钟大为受贿赃物及公安收缴的赃款清单，
这就是夏雨飞后来通过杜奇圭送给你太太的金项链、翡翠戒指、8万元现金。
钟大为检视之后确认，
无缝钢管降级销售之后，夏雨飞用获取的暴利从澳洲 KH 厂盘下清仓的劣质生铁矿。
谁让你再次做出优质矿鉴定的虚假报告，促使钢铁公司高价收购呢？
是杜奇圭。
好，最后一个问题，当高炉炉前工发现是劣质矿后，为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你代表被告人杜奇圭给供应科长顾崇德送去了人民币10万元。他承认是。周若冰当即又问，给顾崇德送去10万元的目的是什么？请告诉法庭。
让他无中生有，承认是自己工作失误， 把仓库积压的劣质矿当作夏雨飞的所谓优质矿送到了卢前。谢谢，我问完了。
周若冰刚退下，杨元辉突然起身问钟大为，
按照你说的，在无缝钢管鉴定、澳洲生铁矿验收以及给供应科的科长送钱款等系列的事件中，被告人杜其圭应该和你有过三次谈话，是吗？
是。
那么他和你谈话的时候有谁在场吗？
没有。
是一次没有还是三次都没有啊？
三次都没有。
也就是说，这些重大的举证你都没有旁证，是不是？
啊，是。他是找我单独谈论的。
钟大为害怕自己说不清楚，杨元辉忽然阴脸地笑了。
你做了虚假报告，你太太又收下了夏雨飞的贿赂，你们俩很害怕啊，想争取司法宽大，是不是？
钟大为哪知道杨元辉的心机艰险，忙不迭地应声，
啊，是是啊。
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是被告指使你干的，你就可以得到宽大，是不是？
我想是。
他一语刚落，杨元辉突然变得非常的阴狠严厉。
我看你这么大的年纪去坐牢是很可怜很可怕，所以你因为害怕法律的严惩，害怕坐牢，就千方百计地编造故事，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是不是？
周若冰感到震惊和愤怒，抗议。
抗议有效，证人不必回答这个问题。
杨元辉黑然的一笑，哼，我问完了。但我提醒何以婷注意，公诉方证人所有的检举都没有旁证，而证人本身恰恰又是虚假检验报告的炮制者，在押的经济受贿嫌犯，所以他的证词不可采信，是企图逃脱自己罪责的胡编乱造。因为你们面对的难道不是一个为了区区8万元和几枚首饰利欲熏心，连价值几千万的质量检验报告都敢伪造的专家和骗子吗？为此，被告方将保留反控他蓄意陷害我当事人的权利。 钟大为是又气又急，从咽喉间发出了呃呃之后骤然软瘫在椅子上了。法警急忙上前检视，发现他竟然被杨元辉吓坏了，小便失禁，尿湿了裤子。主审法官见状吃惊地宣告，
休庭10分钟再行审理。
休息过后，法庭继续审理杜其圭案件。地区检察官方达代表公诉方就钟大为证词缺乏旁证的问题出面阐述观点。贪污受贿本属严重的违法的罪行，他就决定了其行为特征的隐蔽性，决定了被告在犯罪的时候尽可能地避开与事无关的旁人，并力图不留下任何可能被人发现的书证与痕迹。检察院受理的大量此类案件都表现了犯罪嫌疑人支开旁人单线交易、主犯深藏不露的典型性，所以被告人杜其圭通过操纵钟大为一人进行作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警方从被告家中搜查到的由达尔亚总裁夏雨飞赠送的价值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5万）的白金钻戒，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 被告人与达尔雅公司之间的肮脏交易和犯罪行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钟大为与顾崇德的交代法庭予以采信。主审法官针对方达的解释和陪审法官合议了很长时间之后做了表态。合议庭认为，鉴于公诉方证人、检举被告作为钢铁公司法人贪赃枉法的陈述，目前尚缺乏旁证，因此，被告是否接受过达尔雅公司总裁夏雨飞的白金钻戒，将是本案的关键。合议庭要求双方以事实举证。方达要求传讯证人刘志明、滕丽。两个人出庭之后，方达出示白金钻戒，请他们一起辨认。这枚白金钻戒你们有否见过呀？警长和滕丽辨认之后回答见过，是公安经侦总队收缴的犯罪分子的赃物。方达问，警方是从哪儿收缴获取的呢？警长据实回答，该白金钻戒是对被告进行搜查的时候，从被告人的卧室床边柜中搜取到的，当时我和滕丽都在场。按照司法搜查所规定的法律程序，警方收缴赃物之后，应向对象出具收缴单，并交给对象清点赃物之后签字认同，是不是？
是。
那么你们是否有经过被告亲自清点之后签字认同该赃物的警方收缴单？滕丽出示收缴单，当然有，瞧，上面有被告清点认同的签字。方达接过收缴单，请合议庭审议。主审法官接过之后递给陪审法官传阅，表示合议庭接受公诉方出具的书证。公安收缴单表明，白金钻戒确实是从被告家中依法搜取到的。刘志明和滕丽退庭之后，主审法官询问被告方的辩护意见，但杜奇圭突然自己出面大声回答有。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否认警方在他家里查缴了这一枚白金钻戒，但放在他家的东西并不等于就是他的东西。把白金钻戒说成是达尔雅公司夏雨飞的行贿物质，那完全是钟大为的诬陷和检察院反贪局警方的轻信。主审法官问，那你怎么解释这枚白金钻戒的来源呢？杜奇圭毫不迟疑地做出答复，
事实上
这枚戒指是海南机电贸易公司韩先生的，年前他从南非购买回来之后，担心是赝品假货，所以委托我送交本地银楼做级别鉴定，之后他因为急于要返回南非，就暂时放在我这儿，由我保存。主审法官又问，那警方收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明呢？杜奇圭一脸的委屈，警方一开始就把我当作贪污犯，搜查时翻箱倒柜，气势汹汹，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说了也是白说呀。那么你对这一枚白金钻戒的解释有证据吗？
有啊，
有，我的辩护律师将作举证。他说完就请出了罗家平。被告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达尔雅公司夏雨飞并未赠送过白金钻戒。罗家平不应夏雨飞的证词， 请何以庭注意夏雨飞本人出具的证词。证词是夏雨飞亲笔写就的，自称在达尔雅与钢铁公司进行的无缝钢管和生铁厂的经营活动中并无任何违法行为。在杜其圭女儿生日之际，他本人曾将价值1000美元的小霸王电脑学习机作为礼物。所谓赠送白金钻戒之事，纯属误传，也不知道其究竟为何物。方达就当即指出，公诉方对此书证持有异议。达尔雅总经理夏雨飞与被告涉及的案情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如果被告罪名成立，夏雨飞本人将涉嫌行贿罪，因此合议庭应该考虑其证词的真实性而不宜采信。主审法官认同，合议庭将考虑公诉方提出的意见，被告律师是否还有其他的举证证明白金钻戒并非被告本人的受贿物啊。杨元辉起身提醒被告方证人海南公司的韩先生出庭作证。那是个很斯文的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子，看得出是个常在生意场上周旋的好手。请你告诉何一婷，这枚白金钻戒的主人是谁？是我，现在也是，现在也是，将来也是，永远是。他回答得非常肯定。杨元辉故意问，你凭什么这样肯定他是属于你的呢？韩先生大声地回答，我有发票，那枚白金钻石戒指是我从南非买来的啊！你看。杨元辉接过了发票向法庭展示，请合议庭审议，这是韩先生所持有的该白金钻石的原始发票。杨元辉递交发票，罗家平同时拨印出发票的证照。这第一第二辩护律师轮番作战，配合的是挺默契。既然白金钻戒是你的，那怎么会出现在被告家里呀？我是请杜先生代我送珠宝行鉴定真伪的。你也得到了珠宝行的鉴定书？杨元辉追问。证人回答，有，我带来了。他通过杨元辉向何一婷递交鉴定书，罗家平则及时的当庭拨印鉴定书证。杨元辉微笑着说，但你还是没有说清楚钻石戒指是怎么留在被告家里的呢？哦，那是因为鉴定结果是价值相当的珍品，我怕带去南非一路上不安全，所以呢就请被告为我保管。你肯定你所说的都是真话？我知道伪证是犯法的，所以肯定我说的都是真话。杨元辉志得意满，意气挥洒。尊敬的何一婷先生小姐们，既然被告收受达尔雅公司夏雨飞的白金钻戒的事实并不存在，那么被告在收购澳洲 KH 厂初期所进行的无缝钢管和生铁矿的经营活动中的表现应该视为合法的正当的使用行政权利，并不承担钢铁公司国有资产损失的直接责任。公诉方指控被告贪赃枉法的系列罪名纯属虚构。相反，被告在其执行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 因为维护国家利益，批评钟大为、顾崇德等人的失职行为，而为此遭到陷害，其名誉和精神深受损失。法庭应该为此而考虑减轻被告在本案中所负有的作为领导者所承担的相关的失察责任。因此，本方辩护律师明确地认定，当事人杜其圭只能受到行政记过或是警告处分，而绝对不能够对他用之刑法。如果用了，那将是一个悲剧，一个对我们日益完善的法治的亵渎。他不失时机的给方达当头一棒。合议庭再次对这复杂的庭审形式交换了意见之后，主审法官问方达：被告辩护律师，关于白金钻戒的举证与公诉方的指控发生了根本的分歧，公诉方对此有没有新的事实依据提出反对意见呢？方达愣了，刘志明愣了，旁听席上的宗明和林媛媛也愣了。主审法官再次追问公诉方对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不同的看法吗？方达勉强地说，对被告证人的证词需要进一步的查实。杨元辉却冷笑：被告律师认为证人的证词已经由他所持的白金钻戒的发票级别鉴定书佐证啊，无需要再进行繁琐的考证。相反，作为司法机关，公诉方应该按照事实啊，也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勇敢的自觉地承认错误，防止当初检察院因为轻信不实之词而误控警方办案人员的事件再次发生，而损害我们的司法形象。方达猝不及防遭此一击，羞愧地通红了脸。旁听席上不少知道刘志明案件的观众开始窃窃私议，而韩婷婷则开心地对大华的小姐们夸耀：嘿，请杨律师压阵的点子是我出的，这回果然力挽狂澜。说着他向林媛媛挤眼儿，林媛媛好不惆怅和气恼。这时周若冰沉吟着起身，公诉方律师要求询问被告证人，主审法官同意说可以。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